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大概是昨天我看世界日报说，今年全世界的苦难比往年更多，不但是有洪水的苦难，有景气萧条所带来的苦难，有旱灾的苦难，有地震的苦难，有疾病的苦难，有贫穷的苦难，各式各样的苦难围绕着我们。而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真正解决之路在哪里？不只是制度的改变，不只是经济的提升，乃是人的心需要认识这位赐福的上帝。因为唯有上帝才是终极可以解决人类苦难的道路。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教会这个月，就是十月份，在提倡宣教月。为什么要宣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除非认识神，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改良，做什么样的一个补救，都没有办法解决人类问题的症结。人类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就是人离开了神，人不认识神。所以当我们有机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热切的祷告，让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奇妙的主。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可以面对人生各样的横逆，各样的打击，各样的挫折，各样的苦难，甚至我们可以坦然的面对死亡。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你们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可以复活。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怕任何的苦难。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谈宣教？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认识神之外，认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第二条真正的活路。好，我今天早上要谈一个题目，叫做胸怀世界的基督徒。刚刚我们读了两段的圣经，我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就是胸怀世界。当保罗谈到他自己心灵的负担，他说无论是像犹太人，像外邦人，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无论是像化外人还是像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我想保罗不是夸口的，保罗也不是好高骛远，保罗乃是讲到他生命真正的光景，真正的情形，真正的负担。保罗生命的内涵就是把世界的祸福扛在自己的肩头上。那圣经为什么要把保罗的见证记载下来？也就是神要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都跟保罗一样有这样的心智。保罗说，无论是化外人还是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福音的债。那么神也要我们这些做他儿女的，无论是像中国人还是非中国人，我们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任何一间教会所肩负的使命是何等的沉重，是何等的严肃。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已经30几年，我们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比现在更加的复兴，更加蒙神喜悦。所以我们求主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帮助我们再次奋兴，我们再次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热切的爱主。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除非我们热切的爱主完全的摆上之外，没有第二条能够真正讨神喜悦的道路。以前在一个社区里面有3间教会，那个社区有非常多的松鼠，松鼠你们知道吧？那么有一间教会，他们去开会说，那么多的松鼠怎么办？那间教会的结论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松鼠抓起来， 那么当那个数量越来越多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松鼠带到很远的地方放他们走。但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的松鼠，问题没办法得到解决。第二个教会他们说，好，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既然松鼠那么多，我们就让它自生自灭，而这样的办法也实在不能够解决问题。第三个教会说，我们抓到松鼠以后，我们要把松鼠举行敬礼，让他们浸在水里面。当然所有的松鼠举行敬礼之后都死掉了。结果第三个办法最有效，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而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真正解决人的问题，除非人能够认识神。我最近写了一篇短文，就是有关占领华尔街运动，究竟占领华尔街运动能不能解决人类经济的危机？其实不能的。而资本主义的政策或者社会主义的政策都有它的瑕疵，都有它的弊端，都有它的问题。所以无论我们是向右走或者向左走，我们都没办法解决人类社会真正的问题。弟兄姐妹，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所谓好的政治或者经济的良药来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所以人除非回转归向神，我们没有出路。在20年前，台北有一个医生，我跟他很熟，他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就认识他。那么他在台大当医生，也在台大当可能是讲师或者是副教授。那么那个时候他在台北灵粮堂聚会，他有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儿，一个是儿子，儿子是小的。那有一天他的儿子得到脑瘤，那脑瘤很严重，后来他的眼睛就肿大，好像有段时间就是他得到了医治，后来那个脑瘤又复发，所以后来这个儿子就死掉了。当时全教的弟兄姐妹都为这个儿子祷告，那么这个医生当然很难过。当他的儿子死了以后，他跪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为什么我的儿子死了？哎呀，那么多人祷告，禁食祷告，通宵祷告，为什么你不听祷告？他祷告了几个小时，后来神让他看到一幅图画，耶稣抱着他的儿子。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抱着教会。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抱着台湾。隔了一段时间以后，耶稣抱着全世界。耶稣跟这个医生说，谢医师啊，你那么爱你的小孩，你的孩子死了，他其实在我的怀抱里面，但是你知道，我不但是爱你的孩子，我爱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不但是爱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爱台湾的每一个人，我不但是爱台湾的每一个人，我爱全世界的每一个人。神爱世人，无论哪一种肤色，无论哪一种种族，无论讲哪一种话语，神都爱。他得到这个异象之后，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医生不做了，他到美国来读神学，后来做了神学院的院长。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明白说，除非我们了解耶稣的心，否则我们跟不上耶稣基督的脚踪。了不了解？我们常常落后，耶稣往前走，但是我们贪爱世界，我们贪爱肉体，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上耶稣基督的脚步，所以我们软弱，教会也软弱。当我们软弱，教会也软弱的时候，很多失丧的灵魂，他们一直在黑暗里面，很多的可怜，谁的责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的心肠。当保罗在哥林多休息的时候，他就写了罗马书。我教新约概论教了很多年，保罗在哥林多，就是在马其 在亚该亚，亚该亚就是马其顿的下面那个行省，他在那里写罗马书。你们读罗马书第十五章，保罗提到说，我何等盼望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有没有读过？也就是说，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有三个月的时间住在哥林多的时候，其实保罗在他的心中已经酝酿了很久，他不但是在地中海的沿岸到处传福音，他建立了不少的教会，保罗想到西班牙去，不但是想到罗马去，保罗想到西班牙去，而西班牙就是保罗那个时代的地级。也就是说，这位神所拣选的器皿，他常常以这个世界很多需要福音的地方、民族为念。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还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家里都信主了？不管非洲人怎么样，不管中亚的人怎么样，不管欧洲人现在沉沦在世俗里面怎么样，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对他们有什么责任。但是保罗不是这个样子，保罗信主之后，保罗不但是到处传福音，保罗想到很多的地方他没有去过，他知道他们那些人也是亚当的后裔，他们也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第一方面，我们要思想就是全球化。我们都知道 globalization 这件事情是一个所谓 reality， 我们听过这个词汇已经很多年了，至少20年。所有的人，你到这个 graduate school 去念书，都要谈 globalization。好，全球化。全球化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那个概念不再是有所谓的 sending center， 也就是说，我们北美好像是基督徒很多，过去美国人在这边建立了很多的教会，美国是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一个国家，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 Christian Nation， 然后我们把宣教士派到很多福音没有传达的地方，或者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到非洲，到南美洲，到亚洲去。这是以前的概念，但是今天宣教的概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今天每一个地方都是宣教区，有没有了解？今天我们知道，在美国很多人没有信耶稣，很多人信仰已经破产了，已经荒废了，很多的信仰都是形式化的信仰，传统化的信仰。所以今天的宣教呢，是 from everywhere to everywhere， 每一个地方都是宣教区，每一个地方都是 sending center。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这个全球化带来的一种改变，也就是说，特别是中国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美国很多的华人，洛杉矶很多的华人，多少？50万，我大洛杉矶从 Santa Barbara 一直到 San Diego， 60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调查 ，Southern Oaks 华人多少？包括 Oxnard， 包括 Simi 那边加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到中国大陆去，才能够向所谓大陆同胞传福音。我们在这里，在 Southern Oaks， 很多大陆的同胞没有认识主，对不对？今天全球化带给我们一个对宣教新的视野。25年前，我还在 Dallas 读神学的时候，当时有一本书就是1986年，那本书叫做 Missions Have Come Home to America。那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其实在25年前，美国这个地方 United States 已经是全世界黑人人口第二多的国家，然后美国是讲西班牙语第三多的国家。今天其实不、哦、恐怕是我没有最 update 的资料，恐怕美国讲那个 Spanish 的人口会不会变成第二，不知道。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在变，我在芝加哥待了一年十个月，芝加哥有一个波兰的 town， 芝加哥是波兰人第二大的城市，你们想不想？那是25年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向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我们不需要漂洋过海，我们在美国就可以向印度人传福音，向越南人传福音，向波兰传福音。礼拜五晚上，就是前天晚上，有一个从北京来的牧师，我请他吃饭。这个北京来的牧师，他出生在黑龙江，他是朝鲜族的一个牧师。那么他跟我说，他去年6次到韩国去做什么？去布道。他说以前韩国，全韩国，就是台湾讲 South Korea， 就是南韩，只有大概10,000 undergraduate students。现在这两年，你知道全韩国南韩有8万，你们有做过调查？8万。那他去布道，去6次，因为他能够讲朝鲜话，他当然是讲普通话，他是向那边的韩国的大陆去韩国的读本科的这些大学生传福音。他说每一场都有5-600人，那么一呼召呢，通通要信耶稣。很少这样布道会。王友平长老说，你们下个礼拜要开布道会，名单还没有一个缴上来，你们要这个礼拜赶快加油啊。他们邀很多的慕道友来参加那个布道会，通通都要信耶稣。这个牧师说，我呼召请那些人到前面来，100多人到前面来，奉献要传道的100多人。弟兄姐妹，我们看，他说神在中国大陆做很多奇妙的事情，特别这些中国大陆的人到全世界去，最近欧洲有很多人从中国大陆去的。所以我上个月在印尼的巴厘岛参加华福会，在那边分享，那么我的同工在那边遇到很多从欧洲去的，他们说，李牧师啊，你到我们希腊来，因为我们希腊最近中国大陆去的学生不少，年轻人不少，到意大利罗马，很多中国大陆去那边读书的，本来很少，几年前我在罗马很少，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法国德国不用讲。弟兄姐妹，我们看今天有一个神学叫做分散神学，也就是说神把中国人分散到全世界去，而神让中国人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信了耶稣，很奇妙，这个就是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宣教的思维。第二方面，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文化。当我们谈宣教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关心我们中国人的需要，华人的需要，我们需要关心其他族裔的需要。特别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里面，至少我们有2种的文化，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有英文堂会。我相信你们英文堂会至少魏牧师是白人，对不对？所以你们至少有2种不同的族裔，2种不同的语言。弟兄姐妹，我们要脱离所谓的这个叫做种族中心主义。我这个你们的 bulletin 上面写是这个文化中心主义，就是种族中心，在宣教学这个是很著名的这个名称哈，叫做 ethnocentrism。 ethno 就是种族， centrism 就是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从小无论你是在哪里长大，你说我是四川文化长大的，我在成都长大，我在重庆长大，还是上海，还是你在北京，你在东北，还是你在广州，你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我们说有一个比较主流的文化，还有次文化 subculture， 那么很自然我们会形成所谓的文化中心或者种族中心。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预设的一些看法 presuppositions， 那么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脱离我们从我们的肤色、从我们的文化而来的一些预设的立场。这些预设的立场不一定正确， 不一定对，所以我们要超越，我们要突破。所以保罗说，我虽然是犹太人，但是神让我有机会做外邦人的使徒，我向那些没有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学习做没有律法以下的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 Pentateuch，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摩西五经，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十诫，我要向他们做好像没有在律法之下的人一样。这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的学习。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以前非常的骄傲，所以以前就是清朝以前还没有鸦片战争以前，还没有被列强侵略以前，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很伟大，我们是 Middle Kingdom。 我是专门学中国哲学的，所以我们看很多其他族裔的人，我们觉得他们是好像狗一样。所以汉人，特别是汉人，你知道我最近上个礼拜天下午，我在我们那边华侨文教中心，就是台湾的华侨文教中心，讲这个孙中山先生的信仰，心中会是七族什么鞑虏。你们念过三民主义啊？有没有念过心中会？为什么鞑虏？就是满清人欺压我们汉人，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把满人赶走。你知道，所以一开始孙中山的那个思想是汉人为中心的思想。那如果你说满人为中心，那满人治理你们汉人是理所当然的，你们笨啊。那汉人觉得说，哼，我们只是比较聪明。所以你知道，人都活在那种种族中心的思想里面，有没有？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北方叫什么？北狄是吧？啊，狄是什么旁？狗字旁啊。南满，南方的人是蛮人。有没有广东人？广东人以前都是汉朝、唐朝人，这是蛮人。蛮人是什么 ？Uneducated， 没有文化的人。中国人就是非常骄傲。我们是中原，中原在黄河流域那一带哦，我们是最有文化的人。好，这种所谓种族中心主义是不得了。西方人也是一样，当安克鲁萨克逊、当日耳曼民主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觉得我们西方人比你们更优越 ，sense of superiority， 优越感。所以当我们要做宣教士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一切的优越感，也要把自卑感都拿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三方面，我们要宣教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福音。文化都是相对的，福音才是绝对的。很多以前的西方的宣教是搞不太懂，他们的文化常常掺杂在福音里面，所以用他们的文化希望中国人也改变文化。所以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从1900年一直到1930年，当时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说，如果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我读过老舍的见证。老舍是作家，他说他当时要信耶稣的时候，他就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信了耶稣，我成为基督徒，好像我就是要放弃我的文化，放弃我的传统，放弃我很多原先的习俗。不，其实我们需要把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福音搞清楚。这个是如果我们要真正做所谓宣教的工作，今天呢，我们谈宣教，我们需要更多思想，不只是向中国人宣教，我们要做跨文化的宣教。保罗那个时代，当他们谈宣教的时候，基本上是需要跨文化的。 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他需要面对各式各样族裔的人，有时候他要面对所谓罗马人，是这个拉丁族裔的人，他需要面对这个马其顿人，他需要面对这个亚该亚人，他需要面对这个小亚细亚人，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当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的语言，当然他们所谓 official language， 在学校上课他们都要读希腊文，在官方的这个对谈上他们用拉丁文，所以他们都是多语言多重文化的人，而保罗传福音常常要面对文化的问题，所以对保罗来说，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福音，他搞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要鼓励那些乐意为主摆上的人，说你们像什么样的人，你们要学习做什么样的人，但是你们不要妥协福音的内容，不要妥协真理的标准。我有大概8年到9年的时间在托伦斯尼良堂牧会，那个教会比我们的教会更复杂，人数更多，那我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ministerial committee， 就是会幕委员会，就是长老牧师，我们一共有大概7、8位，背景都不一样，有加拿大人，有从中国大陆来的啊，有从这个中国大陆到香港过来的，有香港的，有 ABC， 我们 ABC 的牧师，还有我从台湾来的，你看背景都不一样。那有一次英文堂会，我们英文堂会那个时候很大，就是其实200人，200多人，其实英文堂会发展最好的时候到300多人，现在少一点，现在就是托伦斯尼良堂大概是250啊，就英文堂会。那我们在英文堂会里面有 first， 有 second generation， third generation， 有 fourth generation， 有日本人，有韩国人，有 Filipino。有 Latino， 你看英文堂会那么复杂。那有一次英文堂会，他们就说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副堂的荣光楼举行一个 Square Dance， 就是那些年轻人大概都是20几岁，就是 Young Professional。那么我们要举行这个 Square Dance 啊的这样的活动，那么需要我们这个 Ministerial 就是会幕委员会来 approve。结果我们一个长老，不行不行。一开始就不行，好，因为他觉得 square dance 无论是什么样，你什么 square 啊，什么反正 dance 都不行的， dance 就不行。哎，那我就知道他马上的那个 judgment 是完全是文化的判断，而不是真理的判断，了不了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文化的包袱。文化的背景和传统的包袱，传统背景，当我们来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马上用我们自己文化，我们的传统来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圣经的标准，了不了解？所以当然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当然很多的冲突，而那个冲突不是真理的冲突，是文化的冲突。我觉得我的文化比你好，你的文化比我好，所以我们英文堂的牧师说，你们这些 OBC 的牧师到这个 multi 这个 culture 的 church， 第一件事情要把你们 OBC 的文化奉献在祭坛上。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你们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文化的包袱和 bias 是什么？你的偏见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北加州教神学，我在海外神学院教过一个 semester。那个院长我很尊敬，那个院长前不久被主接去，他自己有一个礼拜堂，他告诉我陈牧师啊，我不准我们教会的人用吉他，你们教会有没有用吉他？有没有？有啊。对那个老牧师来说，来院长来说，他没有办法接受吉他了，不要说这个敲锣打鼓，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你说他爱不爱主？他爱主哦，他一辈子奉献主，侍奉主70年还不爱主，但是他很多的观念，很多的想法还是在他的传统文化里面。他觉得说如果人要敬拜神只能够用 pipe organ 或 organ， 钢琴都有一点勉强可以接受，也不了解。对他们来说只有这种才是正统的神圣的敬拜神的方法。弟兄姐妹，我就想到说他有一个学生叫做黄成培， 他到肯亚去带领那些非洲人，非洲人哪里有钱买什么 organ 拍 organ， 他们都是用自己做的鼓啊乐器啊都是自己做的。那我们就知道说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他们敬拜神很自然用他们土乐器在敬拜神。那你说好，我只能够敬拜神只能用 pipe organ 用 organ 或用钢琴，那你到非洲去很多地方你都不能够敬拜神，因为那个地方更早30年50年都是没有这些所谓西方的乐器。也就是说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常常会受我们文化的一些过去的习惯所捆绑。接着我们谈那个宣教很重要的三个原则，我们都很熟悉。第一个就是国度的原则，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宣教的时候，我们不是为自己建立教会，特别是当我们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我们是看很多的地方需要神国度荣耀的彰显。早期的这个 China Inner Mission 就是中国内地会在中国不建立自己他们早期是建立自己的教会，后来变成 OMAP 的时候他们不建立自己的教会，所以他们现在有同工在做学生工作，有同工在做工服的工作，在台湾有这个公益福音团契，有好几个 OMAP 的同工，他们不建立自己的教会，他们在东南亚也不建立自己的教会。那么他们虽然是一个差会，很大的差会，1400人的差会，但是他们在东南亚甚至在中国大陆，他们侍奉主带领人信主，他们不建立自己的教会，所以需要有国度的心胸。第二，仆人的原则，也就是你做宣教士，无论你是博士学位两个博士学位，你去做宣教士，人家不懂你是什么博士，你是什么教授，人家需要的就是你真的爱他，然后你把耶稣的形象耶稣的生命活出来。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做仆人啊，除非我们学习做仆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谈，就是我们才能够真正赢得别人。第三，我们要有道成肉身的精神。所以道成肉身就是我们要在文化上尽量认同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就是所谓处境化的原则 contextualization。 我们知道早期的内地会为什么戴德生要穿中国人衣服，那个头发要剃成这个满清时代的那种长发，绑一个辫子，剑桥七界是一样，他们付很大的代价，对西方人说很不容易，他们就是要让我们中国人觉得说他们在文化上跟我们的距离是很小，他们吃中国的 meal， 中国的饮食。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如果我们真的要做宣教士，不只是说你到海外才去做，你今天就需要学习做仆人，你今天就要学习去体会你所服侍的对象，你尽量在文化上在很多方面跟你所服侍的对象认同。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所谓普世的胸怀。我讲一下，就是赵世光牧师的见证。因为我很多年都在灵粮堂侍奉，在台湾的时候我就在台北灵粮堂，后来到洛杉矶灵粮堂。那么我认识曾玉安长老，就是因为他早年他是台南人，你们晓不晓得曾玉安长老？他现在生病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曾玉安是，所以他的普通话是台南腔的普通话，你们听得出来吗？听不得出来。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赵世光牧师去台湾布道，所以他就听赵世光牧师布道受了感动，赵世光有一次讲仰望耶稣啊。所以他就仰望耶稣，然后赵世光到中国大陆，他就跟着到中国大陆。没有想到在中国大陆他去参加赵世光的教会，就是上海灵粮堂。所以早期这个曾长老是在上海灵粮堂，所以我们1992年我们在香港，我跟曾长老住在香港的旅馆的同一个房间，因为我们都参加这个 你那场的惊喜年庆，惊喜年庆就是 50th anniversary 在香港，就是我们一起在那边参加聚会，我也在那边讲到的是1992年的时候，所以我跟曾长老很熟。那么这个赵世光牧师一开始他不到30岁，他不到30岁，他在上海成立教会的时候就是1942年，他们一共有7个人，包括这个汪纯义姑姑，他们7个人，他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教会，这个教会要取什么名字呢？赵世光说我们要取一个名字叫做灵粮世界布道会。很少就是华人自己建立的教会叫做世界布道会。他不到30岁，他是个上海人，是个上海人。弟兄姐妹，这个不容易。在30年代的末期，40年代的初期，所以灵粮 Worldwide Evangelist Commission 这个早期，赵牧师他希望灵粮堂一开始就把全世界作为自己的工厂。他不但是这样讲，而且他马上做，他马上向上海的犹太人传福音。上海当时有不少犹太人，所以他就定期到犹太人社区里面又学习用英文跟他们传福音，就是赵世光牧师。后来他把周土培牧师派到印尼去，把阮传真牧师派到这个印度去。为什么？因为他要让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华人教会到1942年已经在大陆，在神州大陆已经有100多年，但是我们的宣教落后太多太多了。他觉得这是中国人的羞耻啊，中国人太骄傲了，太自满自足了，太顾自己了，自私自利啊，我们没有想到很多其他民族的需要。所以神使用赵世光牧师，就因为他是体贴耶稣的心。在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叫做普世丰盛生命中心，周淑慧牧师，他们中心前2个月在 Irvine 落成。他们在目前在缅甸是缅甸语的教会，建立了30个教会，不容易啊。就是说我们要跨越文化的藩篱，我们不能想到中国人需要，我们想到其他族裔的需要。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叫华严堂，这个教会也是做宣教很著名的。他们盖大楼的时候，每一层楼不同州的名字，亚洲、欧洲、大洋洲、南美洲、非洲，然后每一间教室用他们新教地区的国家命名，这个是越南啊，这个是泰国啊，这个是柬埔寨啊，这个是法国啊，这个是英国，这个是德国。让小孩子从小就开始为万国祷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后我们要谈那个宣教，我们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在洛杉矶有一个很大的韩国人教会叫做 Sarain， 这个教会的历史跟我们教会的历史差不多，但是这个教会已经有10000人。下面讲两组那个这个 Sarain Community Church， 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去找他们属意的一个 Senior Pastor， 这个 Senior Pastor 当时还很年轻，他说你要请我来做你的牧师，我跟你们立一个约，除非你们同意这样的条件，就是你们要把所收的奉献一半奉献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不然我不来了。你们去找牧师，你们可不可以碰到这样的牧师？大概碰不到。这样的牧师真正是神的仆人，他不是为自己，是为了神国度的需要，所以神祝福这个教会不断的成长。另外有一个教会在 Louisiana， 就是 Baptist Row， 就是他们的 capital， 那这是我1995年的时候在 Mission Frontier 读到的一篇文章，这个教会那个时候主任牧师，我想他还是主任牧师的 Larry Stocksteel， 他们真正好好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做有六方面的原则，这六方面的原则就是我们教会应该效法的。第一个，他们是有一个国度观，我刚刚已经讲过，而且他们非常热切的祷告，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有祷告，24小时的祷告。他们不但是委身要带领他们的城市，这个 Bedroom Rock 很多人信耶稣，而且他们委身世界宣教。他们每一年就是放在这个宣教基金的钱是他们 General Fund 的 25% 以上。在199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宣教基金已经超过了200万，他们愿意跟其他的教会合作一起来推动普世宣教的事工，然后他们也是执很多的堂会，他们希望把他们的意向带给他们的子堂 Daughter Church， 这是真正做这个所谓宣教。我们每年都办这个宣教年会，你办来办去你觉得没什么意思，因为差不多是一样。那这样的教会是可怜的教会，就没有意向的教会。那真的有意向，你就像这个 Stocksteel 这样子，真的把世界做成工厂，叫付代价。我们看那个 Rick Warren， 你知道他的思想是第一个 purpose driven life， 然后 purpose driven church， 然后 purpose driven country， purpose driven world。 你要不要了解我的意思？他的思想是这样的思想，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然后到教会，然后到国家，然后到整个世界。在几年前 Christian Today 就是以他的事工在那个Rwanda 那个国家的事工，他说我要在 Rwanda 这个地方彰显神国度的荣耀。我们看有很多的个人，他们为宣教做了很大的牺牲啊。我们也看在华人教会里面，在菲律宾的灵会堂，我现在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多讲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过去这100多年在神州大陆很多可歌可泣的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像这个 Eric Liddle， 他在1924年是巴黎的奥运会400米的金牌得主，隔一年他 University of Scotland 毕业就到中国去宣教。他在天津出生，他在华北受很多的苦，后来他死在山东这个潍坊的集中营。好，他有很多很感人的故事。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义和团事件的时候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死了50几位。有一次那个带纪中牧师到我家来，他告诉我说，陈牧师啊，你看这个好像左边这个，你们有没有看到左边这个，本来他是要接戴德生牧师做总主任，后来他被杀了，所以他们就换了一个人。要不了解，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本来是这个人要做内地会接戴德生牧师的位置做总主任，不过他被杀了。好，那么罗继木这个在浸信会很出名的一个女宣教士，她33岁单身一人到山东去做宣教士，在那边39年，最后她爱当地的人，你知道她因为当地很严重的就是饥荒，所以她不吃东西，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旁边的邻居，然后把所有的存款都拿出来，没有为自己留一分钱。最后他受到剩下大概50磅左右，50磅，后来就饿死了。他就是因为瘦得很厉害，后来这个内地会，他不是内地会，是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有这个医生说你马上要回国，把他送到传到神户，他就死了。弟兄姐妹，太多感人的见证， 我们知道像杨一哲他们在佤邦也是付了很大的代价，如果你们有支持杨一哲，他因为在佤邦那个地方他骑摩托车，他已经60出头，骑摩托车那个山路都是石头泥泞，常常摔跤。我们这边有没有骑摩托车摔跤的？没有，很厉害啊。他干嘛那么辛苦？他本来在 Boston 好好的，黄成培他拿电脑博士，他在肯尼亚做宣教士。还有一位叫做 Frank Lin， 林庸照，他是在巴西出生，他是台湾人，在巴西出生啊，然后他到美国来读书，然后读了神学。他为了要帮助巴西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个少数民族哈，原住民住在非常偏僻的村落里面，他就娶那个村落的姑娘。他妈妈跟我说，他一直哭哭啊，因为他爱这个儿子，这个儿子怎么去娶一个巴西原住民的一个没有教育的女孩子做妻子啊？哇，这个妈妈一直哭。他妈妈告诉我说，他要去看他的儿子都不行，为什么呢？没有交通工具，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没有车子可以到。他妈妈已经65岁，怎么可能？他要走路走好几个小时。你看妈妈多么难过，但是儿子还是要去做宣教士。我们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韩国在过去这几年，他们派很多的宣教士到全世界去。在1995年，他们在首尔办一个大会，在那个大会里面有6万名大学生，他们献身要做普世宣教的事工。所以你知道，在2006年 Christianity Today 特别有一起来报道韩国的宣教事工，那么拜访其中有一个很出名的推动宣教的领袖叫做 Samuel Kan， 他说我希望我们未来20年从韩国能够派10万宣教士到全世界去。他们是认真的做，他们认真的遵行大使命，他们读了保罗的话以后，这个标准太高，放在一旁。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30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样。但是这些人不是一样，他们觉得说，神啊，你既然感动保罗这样的工作，主啊，今天我虽然活在20世纪，活在21世纪，主啊，求你帮助我。你知道他们的条件不会比我们好，比我们差，但是他们肯顺服，这是真正具有这个普世胸怀的基督徒。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保罗还有先圣先贤的脚踪。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